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撕毁协议，压速钢铁厂数百名乌克兰军人命运可能急转直下。下个选举投票给边个？马斯克宣布重大反转。芬兰瑞典递加入北约申请，多方合力说服土耳其。压制中共，美国承诺愿意用核武器保卫日本。敲响警钟，欧盟禁止俄罗斯能源之后，另一个风险正在逼近。放弃举办亚洲杯，分析称中共高层可能对南足绝望。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况。随着俄军全面占领亚速钢铁厂，马里乌波尔正式沦陷。坚守在亚速钢铁厂的265名乌克兰士兵5月17号投降。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亚速钢铁厂内的265名乌克兰士兵投降，其中包括51名重伤人员。这些乌克兰士兵离开亚速钢铁厂，将被送往由俄军控制的顿涅茨克附近的城镇奥列尼夫卡 Olenivka。 据报道，这是乌克兰当局和俄罗斯方面在协商谈判之后达成的有条件投降。投降是保护这些士兵生命的唯一方法，他们有望在将来俄乌交换战俘时得到释放。但有报道认为，这其实对俄军不利，放回这批士兵无疑是放虎归山，再次成为乌克兰军队中抵抗的中坚力量。果然如此，目前又传出变数。每日邮报报道，这个礼拜较早时候，莫斯科方面已经同意数百艘军的战俘交换，但是俄罗斯议会现在宣布将对一项防止交换纳粹战犯的决议进行投票，同时部分议员还呼吁处决亚速钢铁厂的守军，令这数百名乌克兰守军的命运再次充满变数。俄罗斯国家杜马议长沃洛金坚称，亚速厂内的士兵应该被排除在任何战俘交换协议之外，并补充说，他们是战犯，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将他们绳之于法。根据俄罗斯议会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沃洛金已经下令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为此准备立法草案。同乌克兰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的俄罗斯谈判代表国会议员斯鲁茨基亦呼吁对撤离的部队进行审判和处决。但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列尔 Hanna Melia 将这些不利消息称为内部宣传，并补充说将进行战俘交换程序，但依然有专家谴责俄罗斯此举是卑鄙，声称可能会破坏乌克兰撤离受困士兵的努力。据多方报道，这几百名士兵的坚守曾经拖住大量俄军，减轻了乌克兰军队各个战线的压力，而俄军在马里乌波尔亦损失惨重，包括两名将军丧生。按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国防部方面的消息，俄乌战争以来，乌军已经解放了被俄罗斯占领的城镇超过1000座，乌军准备武装100万人同俄军战斗到底。乌克兰方面不再满足于要求俄罗斯撤军同恢复到开战前的状态，而是以收复东部两个州同克里米亚为目标。特斯拉 Tesla 行政总裁、全球首富马斯克往往喜欢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决定。他5月16号宣布，在历次选举中都一边倒支持民主党之后，在下一次的选举中他要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成为他自己历史性的重大反转。马斯克在16号在迈阿密科技会议上用视像方式做出上述宣布的时候，他解释说他既不是共和党人亦不是民主党人，而将自己归类为温和派，但历来都投票给民主党，好似从来冇投票俾共和党咁样，但而家嘅呢场选举佢将会。但佢冇明确指係2024年嘅美国总统大选定係今年11月嘅中期选举。与会者都以笑声同掌声作为回应。马斯克解释佢做出转变嘅原因之一，就係佢认为目前民主党被工会、被审判律师，特别係集体诉讼律师过度控制。当看到民主党一方出现有不符合民众利益的事件， 咁就係因为受工会同审判律师另一种形式嘅垄断。马斯克仲一再强调自己係一个温和派，并做出保证，如果佢確实收购咗推特，咁将唔会係一场左翼人士可能担心嘅右翼收购。佢计划将佢作为一场温和翼收购。佢希望喺平台上睇到更多嘅言论自由，并做出更大嘅努力嚟平衡佢感知到嘅极左偏见。5月18号，芬兰同瑞典嘅驻北约大使一起递送咗加入北约嘅申请表。由于土耳其明确表态反对两国加入北约，因此两国嘅外交官计划呢个礼拜前往土耳其进行游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18号表示，呢两个申请是历史性的一步，北约而家将考虑你哋加入北约的下一步行动，必须考虑所有盟国的安全利益，我哋决心解决所有问题，并迅速得出结论。随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导人发出联合声明，支持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历史性决定。5月16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而北约的30个成员国必须一致批准，才能够接纳新的成员加入。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 Karine Jean-Pierre 17号透露，拜登政府对北约就相关议题达成共识有信心。此前斯托尔滕贝格亦表示，相信可以克服和土耳其的分歧。而芬兰和瑞典两国的外交官计划这个礼拜前往安卡拉，和土耳其外交部的代表进行会谈。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 Josep Borrell 和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 Christine Lambrecht 都表示，北约将会平息埃尔多安的担忧。美国对核威慑有效性的担忧正在提升。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5月23号的峰会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两国对压制中共的承诺。华盛顿将重申，如果日本受到核武器威胁，美方不仅愿意用常规力量保卫日本，必要时仲愿意用核武器保卫日本。咁将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拜登嘅首次面对面会谈。佢哋对俄乌战争会对亚洲产生影响嘅担心，延伸到对中共霸权行为嘅警惕。目前美国将实施欧洲、中东同东亚三线战略，尽管面临其他挑战，美国仍然将喺国内同国际上再次强调佢嘅首要任务系针对中共，认为他是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日经新闻获悉，日美政府已经开始就5月23号在东京举行的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的措辞进行协调。声明将明确提出一项合作政策，以压制和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活动。该声明还将表明美国在它的核保护伞下保护日本的立场，以及两国之间共享安全战略。合作伙伴将确认以美国为首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的启动，并说明华盛顿在亚洲的参与。据日经亚洲称，在经济战略上，美国将建立机制深化对亚洲的介入，两国将同意尽早举行以日美部长级会谈为指挥所的2+2经济版部长级会议。在访问日本的期间，拜登将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这个新型经济集团，预计将有韩国、澳洲、菲律宾、泰国等10多个国家参与。目前世界多国都正在热衷推广绿色能源，欧盟各国亦在其中。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欧盟选择将对俄罗斯部分能源禁运作为制裁手段之一，更加大咗能源转型嘅紧迫性。但另一个风险亦在悄悄逼近，就是对中共供应链以及北京政策决策形成新嘅依赖。德国之声报道，在各国加速寻找替代能源的方案的时候，专家提醒中共正在垄断部分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供应链。中国大陆是很多关键原材料、部件和前期产品的主要产地，其中包括稀土垄断。但各种迹象显示， 中国的稀土资源优势正在逐渐减弱，美国和他的盟国竭力打造的独立于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已经初具初形。其次是太阳能领域，中共虽然不垄断原料市场，但大量的政府投资和低投入成本形成全球大部分制造链集中在中国的局面。而在太阳能工业一度全球领先的德国，则因产业政策倾斜力度不够，不敌来自中国的廉价竞争，光伏企业纷纷破产，市场占有丧失殆尽。其三是风能领域，欧洲对中共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原材料进口，而在风力涡轮机制造和装配方面，中共正企图进军欧洲。在蓄电池、绿色氢能等领域，欧洲供应链亦存在诸多薄弱的环节。自负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ECFR 和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日前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欧洲国家应该运用拨款、补贴和优先采购等激励机制，提升欧洲企业可持续的竞争力，以及市场对本土产业的信心，对中国产品采取监管、推行标准、贸易限制等措施，并寻求供应链来源的多样化，和其他潜在的贸易伙伴合作。欧盟必须加紧做这个功课了。亚洲足球联合会 AFC 近日宣布取消原定在中国主办的2023年亚洲杯比赛，曾经立刻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引起民间对中共清零政策无限制延长的恐慌。但有分析认为，中共放弃举办亚洲杯可能和防疫有关，但可能和高层对中国男子足球队成绩的绝望有更大关系。亚洲杯中国组委会在14号声称，中国组委会当前难以对明年的亚洲杯按完全开放模式举办赛事作出承诺和安排，经商议后决定本届亚洲杯将异地举办。香港明报17号评论文章说，习近平自称是足球迷，在以国家副主席身份主管北京奥运会筹办之后，多次表示对中国足球的关心，曾经说中国队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以及获得世界杯冠军是他的三个愿望。他上台之后，教育部宣布建立健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足球联赛机制，足球定点学校计划扩至约20000间，中央深改小组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它的中期目标是男足跻身亚洲前列。但是近年中国男足的表现令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球迷大失所望，连串国际赛中不仅同亚洲一流强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仲连接输给泰国和越南，打平菲律宾和印度，亚洲排名由第9降至第10。今年的亚冠杯，两个中超球会竟然派出青年队敷衍，招致国内外批评。文章说，依照现状来看，中国男足在一年后起死回生的机会已经很渺茫，而此水准出赛不但没面，恐怕还会引起球迷骚动，造成社会事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